那么今天接着上一次的啊，接着上一次的。南缘道明禅师三昧如何是佛，师曰不可道女是也，到这就结束了，这是上一个。那么这一次从下一个开始啊，答不了人。拉人的时候我顾不上了啊，师兄们看看谁能孤独拉人。立村自满禅师，立村自满禅师，他是立村自满禅师上堂，古今不异，法尔如然，更复何也？虽然如此，这个事儿大，有人往错在。僧问不若古今，请师道。师曰情之如往错。僧亦继语，师曰将为老僧若依古今。这个是这一段的原文，大家看看，大家慢慢看，别等着咱们翻译，咱大家自己也看看，看看你这意思有啥不懂的，立村自满禅师碎落古今，将为老僧落依古今。因为我会落到你说的这个，落到这古今里啊，我才不入你这宝舍呢。其实他这一说正入着呢，他是落草最深的呀。就像老师说，我偏不随着你走，我不随你的思路走。你看看老师这都随成这样了，就是告诉你别这样，这就是落草。好，我现在粗粗翻译一下，大家可以提问，就是说你对哪个字哪个词有就是觉得不懂，你可以问，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或者你就直接提问，你说为什么有人会网错呀，这个事是什么事，你都可以提问啊，都可以说你有什么感想也可以发布。我先翻译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就是外面的人太多，怎么拉进来的问题，这彩杰师兄麻烦你去叫叫谁能拉进来，我顾不上了哈。上堂，古今不易，法尔无然。我们经常说这个去盛世尧啊，去盛世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古时候那个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古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你比如说是这个有释迦牟尼佛在，对吧？或者古的时候的人呢，他道人的心更坚，不像现代人，现代人浮躁，是不是啊？一般都有这种说法。你看，尤其是我们那些学传统国学的那些，可能更会有。都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是慕古或者说是好古啊，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喜欢纪念古人。古人他当然不是白活的，他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你别以为你今天发明了电视，你发明了计算机，你发明了汽车，你这一辈子没有白过。古人哪一个人都没有白过啊，他有他的那个，对于在世界上来说，他有他的那个存在，他有他的发明，他也很勤劳，也是这样的。这是从这个角度。那么从国学的角度，人家经常说那个古时候那个条件不好啊，或者古时候他们那个专一啊，他们这个学道的时候那个道心更坚固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的人就不同了，现在人就浮躁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不光是儒家这样，就是禅宗的他禅师里面也经常会这样说嘛。现在的话就是跟古时候不同了，这种话在古时候就有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五正慧圆呢？我们从古人中学那个吸取一些养分，看看能不能吸取。从古人中怎么吸取养分呢？你看看古人怎么说。古人说一句古今不易，就是你们都说古时候的好，比如说是禅宗，那就是唐朝多好。好了，你们都说今天我告诉你，古今是不易的，法尔如然，法尔本来如是，更有什么呢？对吧？虽然是这样，但是这个事儿大，有人往错在。这咋解释啊？这个事儿大，有人往错在，还有人往错吗？ 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一般呢就是钟表会落在这儿。那么这个僧人就说了，僧人说那个那好了，你说的是今人不输古人，那好了，我今天不论古也不论今，不论古人也不论今人，我现在不论过去也不论现在，请你道一句来，这就是不论古今请师指导。然后那个师父就说了，情之你枉错，这就是古今是一边，不论古今又是一边了，所以师说情之你枉错。僧还要僧不服气啊，僧还要再说，然后师马上截住他，将为老僧落于古今。你是要让我落古今吗？我跟你说话我就落了古今了，我听你这句话是过去，我回答你这句话是现在，那可不就是落古今了呗。大家要自己看这一段话，然后有什么意思上的不懂，大家可以挑出来，我们慢慢等，慢慢等。这样子拉人是够呛了，就是在外面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进来。啊，好像有人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进来。大家看到这个有什么你们自己也可以聊，或者有什么觉得不懂的也可以歇出来，有感想也可以歇出来。哎，冯东东进来吧啊，刚才看见在外面。于师兄，这不是落骨了吗？于师兄你也不要落骨，你负责不落骨，我负责不落金，如何啊于师兄？那你说说吧，你先说说如何不落骨。这个用经上的话来说，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换一句话来说的，你作为一个你也不要羡慕任何人，你没有就是说不卑不亢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你只要你用心入道，一切都可以入道，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条件啊等等等等的，关键看你自己。所以你也不用有任何的羡慕，即使是在这身上，在别的身上，谁多多少少都会这样。哎呦，总觉得别人那样会怎么怎么样，别人那样是不是怎么怎么着，总会有这样的。实际上这就是不卑不亢，古今不易。古人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今人也有不输古人的地方，各有特点。从世间的角度来讲是各有特点，各有利弊。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毕竟不落古今，毕竟不落古今，这古人也应该是这样的，今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法尔就是这样的。这个公案磨蹭到这儿了，就差不多该磨蹭完了。大家对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说的？还是进不来啊？啊，贴一下公案啊，贴了。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一个。那个拉不了人呐，你们到各群说一下，让他们自己输入群号就行了，到外面的聊天室去说一说，到那个各个那个群里面去说一说，让他们输群号就行了。其实我今天也没看，我刚才看了一眼啊，我刚才看了一眼，你比如说像这个公案啊，我先读一下啊，这里也可以和他们私聊是什么意思啊？对了，有师兄如果有问题不好意思在这当众说，你也可以私聊给我，你私聊给我也没问题，我会注意的啊。曰如何济世？师曰：鱼腾地撼，阶级难摧， 曰如何免得死过？师曰若是龙行，谁论高下？僧礼拜，师曰普在屈哉，谁人似我？小姨，你有麦没有？你上来说说。你老是让我到，这一次该你到了。于德阳不在也可以到了，你那个手机啊还是电脑？啊，你是电脑，你有没有话麦？有没有麦呀？有麦的不妨说说聊聊，我先那个，我先翻译一下啊。大家可以看看哪一句不懂的可以说出来。如何记事？是鱼腾碧汉，接济南飞。鱼它可以腾空啊，腾起来呀、啊，怎么样的？但是它有的还飞不过去啊，飞不过去啊，就说是你能问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接济南飞啊，接济南飞，如何免得死过？那我怎么样能够从这里面出来呀、啊？我现在就是在这儿，我现在不安啊，我现在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什么的，我认得不清啊。不安呐、啊，那我怎么办？怎么样从这个状态中出来呢？叫如何免得死过，对吧？如何免得死过？师曰：若是龙行，谁论高下？这没啥解释的。若是龙行，谁论高下？僧礼拜，哎呀，高下凛然呢。僧礼拜，师曰：普在屈在，谁人似我？姚德清说：“用眼做梦。”鱼腾碧汉，接济南飞。姚德清的意思就是接近南飞就飞，我不飞了，不飞了。这个还是要分两种情况，有一种就是说是就像心力似的，他暂时心力一般来说他起疑情起不大，他是放下。你就说你比如说你看个陈春公案，你会起个疑情，但是这个疑情不会时时刻刻的跟着你一生一团最后破开，他不是这么破的。这个疑情会在这，然后你修一座两座三座四座，这个疑情没了，有一天你突然豁然开朗，这个公案自然朗然现前，这个公案自动就到你脑子里。哦，原来这个是这样，这是一种，就是说你就放下。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你突然明白之妙，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就没有阶级。他说他，我就不愿意飞过去，我就在这了。这种人的心态就是他根本就没有阶级，这种人也可以说这个话。不知道姚德金是哪一种人？我先下麦。
有一种是礼拜，有一种是苦斋。你说两种在这个公案里边都有了。如何即事？我翻译一下，我说我的见解啊。如何即事？如何从凡得胜啊？如何见性啊？如何那个什么呀？如何得祖师西来意啊？是如何即事？大概是这种意思。是曰鱼同碧汉，阶级南飞。我们云南这个地方后面有一个龙门啊，就是鲤鱼跃龙门，跳过去以后就成龙了，由凡得胜，大概是这种意思。鱼跃碧汉，阶级南飞，也就是说你要这条鱼你在那个池子里边游着，你绝对跳不到岸上来，跳不上去的。那僧人就问如何免得死过，那怎么办才行？我手机啊，没办法啊，我手机啊。
手机是这样的，手机你那个免提那一块的话，你看看怎么样调制一下，声音会大一些，就改一下。假如说你现在是免提，你把它调成不免提；如果是不免提，你给它调成免提，你再试试试就。
现在不免提，现在听得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还行吗？你也听得见啊、哦？是啊，我说我的看法，这个啊。我插两句话，如何即事就是说如何由凡得胜啊，如何见性啊，如何得祖师西来意，听得见，我就接着说啊，若是龙行谁论高下，你本来不是凡啊， 你干嘛干嘛还要入圣啊，僧礼拜僧礼一礼拜吧，闹完了这个公案在这儿，说苦在虚在邪人似我，我本来不是凡不是圣呢，本来两边不是啊，这两种，这是两种，一个是我本来是圣，一个是我本来不是凡本来不是圣啊，总不与貌总不入这宝舍啊，就是我看这个公案是这么考虑的啊。
所以最后是说是苦在屈在学人自我。苦在屈在学人自我。上不了，手机效果不行。可以可以，就是声音响啊，就是声音响。其实啊，若是龙行谁论高下，或是挺相似，我是替张浩道一句呢，有历史传承什么意思啊？李光明师兄说的话咱又不懂啊，咱难听懂李光明师兄的话。哎呀，若是龙行蛇论高下，这句话一说出来，一下子把人家的心结给打开了，豁然开朗，哎呀原来如此，对吧？但是对于一个本来就没有高下的人，你说这个多多余啊。所以师父当然说苦在屈在了，就是他落草嘛，落草还受那个僧一拜，僧的一拜多毒啊，所以这个诗自嘲嘛，苦在屈在谁人似我，是实际上是他自己在自嘲。那个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不？
那个国师之前已经说得很好了，没必要再补充啊，不说了。
这就是苦在屈在谁人似我。那个双溪茶馆的得到外面去，到外面去说。我也同意张浩师兄说的好，就是说你何必让老师这么说你呢，你心里头本来就应该知道根本就没有凡圣，这多好呢，你何必非要让老师多余一句呢，所以老师的学好自嘲说苦在屈在谁人似我。这一个大家还有什么议论的？那个李光明说的我也听得不太明白，是不是串了群呢、啊？没人说到历史传承，不明白。最后一个，孔马甲都说得好。好不好要看对你有用没有用，你当时的心能够豁然开朗一些也勉强可以吧，但是如果没有到根本见这破的话，其实一切都不存在好，一切的好都是多余，我们这个茶馆就是最多余的，只是我们不防多余罢了。吹牛有历史传承，哎呦，吹牛有历史传承是啥意思？不明白李光明，还是不明白，李光明说话真的是好难懂，说清楚，说一句话要有主语、谓语、宾语，你这样一说大家就容易明白，主语、谓语、宾语。啊，毕师兄进来了，我天哪，谢谢毕师兄，我下次一定换 YY， 不再让你再麻烦了啊，我这个 YY 换一下就好了。这是最后一个，最满禅师最后一个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换一换，我折腾折腾，我能换过来，我就丢失了，要折腾折腾，没事没事，他也很忙，没事。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说什么记得？珍重。哎呀，老和尚啊，你说的太多了，你别以为你啥都没说，你说太多了，都让你泄露完了。如何是无争之句？是先天动地啊，这实际上这可以是两个，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一个。这顶上就连成了一个了。哎，侯师兄有麦吗？侯师兄有麦，上来你来说呗。侯文海，侯师兄我贴上了，你那个了吗？侯师兄我贴上了，你看了没有啊？先听听吧，可以可以，你以后的时候再说吧。你看这个应该不算太难翻译。 上堂就是刚才他开示，他要给大家开示啊，要勉励大家用功啊，然后让大家能够开示无误，进入到这个最究竟义啊。所以他要上堂开示，他上堂开示说啥呀？他没啥可说的呀，他没啥可说的，所以他就说：“除却日明月暗，更说什么？”记得，哎呀，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多呀，说的太多了，尊重，这是一个。另外下一个就是如何是无争句，大家吵来吵去，掐来掐去。咱们这个佛法中的各个宗派就掐这一段，这个谁谁谁在掐苦压居堪布，嗯，我有时候也看一看，嗯，宗派之间互掐，嗯，宗派之间互掐，你的这个净土是怎么样，我的净土是怎么样，这个心境你是这样，我是这样啊，你的心也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大家掐。我说咱们可以到以后到德善那院接着掐。什么是无争之句啊？师曰，你就说不要争。怎么叫不要争呢？师曰，你这掐的，你这个争啊，你争的还是太小。你要争到什么呀？争到把天都翻了，把地都动了，把天给翻了，把地给翘出来，嗯，这叫没有斗争。让你斗争成这样，这叫没有斗争。如何是无争之句？悬天动地啊，就是那个南拳斩猫嘛，南拳斩猫当时也是类似的情景嘛。好了，这个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我先下麦，大家有麦也可以上来说。江浩、侯师兄、那个谢慧明，还有谁呀、啊？有麦的尽管上来，都说说。对于这个有什么疑问？对于这个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说说。咱们都慢慢等一等。说这个多事啊，吵啊，你怎么吵啊？你怎么争啊？什么的。那在这个自满禅师这，那还不是争的，我争的比谁都厉害，我先天动地。其实不是说真的要先天动地，是破你这个什么争不争啊，跟这两个没有关系，关键是心态。你不要以相看人，你要看他的心态。如果是争的话，人家说你计较，人家说你计较，人家说你是你明，说你是利。如果不争的话，是非没有了，就是越不争越没有是非，那到底如何是好呢？你不争，你做什么坏人是吧？到底如何是好？所以说你不明心见性，世间的一切你是认真到底，全是矛盾。唯有明心见性是唯一的出路。先天动地了还是无声？无声无不成。冯东东还家里一句，咱家东东还家里一句，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咋不说出来这一句？这里头没有这一句，我看你是在意别人看了吧？要不然你怎么会打出来一个不要在意别人看啊？这徒弟没有问别人，徒弟没问别人，徒弟很正常。两个人在争，是不是很正常啊？徒弟说呀，那我们这么争是不是不合适啊？这样理解也行。王慧卿，你有什么公案？你把全部的一个公案贴上来，贴上来我们好那个说。你不贴上来，咱不好说。陈飞扫得色不出空，陈飞扫得色不出空，这个并不是一个公案，这就是一个道理来着。这个道理有啥可讲的呀？这个道理就是你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你把整个的贴上来，整个的贴上来，我给你解释解释这个意思，这样可以可以。我说说我对这个整个的意思的理解啊，这样比较可以。你找一找吧。冯师兄说不值得，这不值得生相，不值得生相。那你不会执着一个不执着了吧？你会不会执着一个不执着啊？你是不是使劲的在这不执着呢？你要这样是不是也落了一边？若是该争的不争，是不是这也是值啊？哎呀，蔡小鹏，你说的是如果是该争的不争，这是不是也是值？该争不该争这个事儿，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他的因缘不同，他的角度不同，从他这个角度，他是认为是该争，他认为不该争，都很正常。但是呢，你要是有眼的人，你一定能看出来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多说他几句，你不行你去试试他，是能够试得出来的。事实上跟争也好，跟争不争也好，这两个全没有关系。不是说该争的不争，这个就是执着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不论争不争啊，不论争和不争，不是王慧卿师兄啊，我建议你这样，你要去看公案呢，你就看原版的公案。看公案最忌讳的就是说是从哪个地方你摘一个解释， 不要这样看功啊。为什么咱们这里是学五灯呢？五灯的这个它是当时的古文没有解释的，没有摘录的。你不要看现代人的讲解或者现代人，你去查，你去到百度上去查五灯会员，挑一挑，挑这个陈飞晓得，你挑一挑看看在哪一段，你把这一段拿过来，咱这样来解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看现代人的，就是整个的那一段你贴上来，你现在没有头没有尾，陈自空无自信扫个毛，真的扫个毛吗？李光明师兄啊，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毛啊，你这可是不会是留了一个大毛吧？对对对对对，那个谁，那个王慧清师兄啊，以后你就这样贴，你贴一个全的，就这样贴。语出惊人没关系，问题是他那个语问题，他的那个事儿和那个理到底一样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话是真实语，你想清楚了再说。你说的就是你的真实，你这个地方你清楚不清楚？如果真的是扫个毛的话，你修来干什么？扫也是无自性，你若执着扫，即是瞎。扫也不是，不扫也不是，如何是好？李光明。好了，这李光明过来了。现在我们看刘旭峰、王慧清贴的这个公案啊，扫地次尾山啊，尾山问陈飞扫的空无自生，如何是陈飞扫的？哈哈，扫地一下。尾山问如何是空无自生？空不自生啊，陈飞扫的空不自生。陈飞扫的空不自生，离此二足又做什么生？哎呀，惭愧惭愧，玉养山啊，啥都没有说了，扫了地只来只去，你看我在这这么多言多语，岂不是惭愧？嗯，那在这个地方上对养生礼拜一下了会，这样是最好的。王慧清这样还会得吗？如果不会的，咱慢慢解释啊，咱慢慢解释，解释给你听。其实如果能解释，人家养生早就解释了，人家养生啥也没解释，扫地一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他。一是什么意思啊？听到了。可以解释一下意思，解释一下意思啊，解释一下意思。陈飞扫的空不自生，如果是陈飞，那可能这句话是有的来有的。陈飞扫的空不自生，也可能这句话是有来有的。他说应该说某某地方言，某个经上言这个，那么我就问什么是陈飞扫的？陈飞扫的就是这个本来如是嘛，法而无是嘛，染污记不得嘛，这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个如果是陈飞扫得呀，不是你能够扫得掉的，这不是你能够扫得掉的。那如果是不是你能够扫得掉的，这本来是如是，怎么样能够不是？如果是你，如果是这个陈不是你本来扫得掉的呀，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啊？怎样是这样呢？让他解释一下，他唰就扫了一下，啥扫掉不扫掉？我这陈没有这个，这就是解释。那个小花长出字了。看看这个听懂了吗？听懂了请打一。那个王慧清，陈飞晓得这个前面的这个啊，对对对啊，王慧清，陈飞晓得这个你听清楚了没有？陈飞晓得就是说烦恼不是让我们修了没有的，不是我们原来有一个贪嗔痴慢疑，现在一扫把它扫没了，不是这样的，这就是陈飞扫得，因为是法也本来如是嘛。王慧清听到了吗？听到请打一，或者你有疑问你可以继续说。王慧清在吗？这个跟色即是空并没有，不是一个角度，跟色即是空不是一个角度，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尘就是空嘛，你可以这样说，尘就是空也可以，把花下的横线拉到花上就不挡字了。 不明白说的啥，我这怎么都没有，也可以吧。那王慧卿，下一个你来解释解释看看，你还明白不明白？后面还用我解释吗？你如果真的色不即是空，色即是空了，我说个空干啥？我说个空是多余的，我说啥空不空的呀？当然是空不自生了。啊，我知道了，你们都是手机的，可能是。王慧卿，尘是空，尘是空就是问如何扫的，你这句话非常非常在理。可是我要就你这一句话再问一句，你这句话是尘还是空？不要学古人，你自己说一个，那个是那个谁的，那个是那个养山的，你扫不算。你说一下，你这一句是尘是空？再说一句，没事没事，你不要看我说话的凶，你随便说，你也可以来凶我，没关系，你要有脉就更好。你试着说说试试，王慧卿，说说试试，不用怕。说错了没错，我们这是茶馆，尽管错，你们都没我错的厉害。蔡小鹏，你现在是修的新中心的，我知道你有一个楞严的群，好像是你建的。还落了个色欲空呢，你说的如何不落呢？蔡小鹏师兄，你来说说如何不落色欲空。没见群，那是我的，哎呀，那是我错了，那是我错认了，不好意思，赔礼道歉啊，错认了，不好意思，有个人进拉我进了一个啥群。李光明师兄说，养生的任何动作就是空尘不二。你可污染了养山了，你这污染的可太厉害了，你这既拖了我养山两勺脏水的水，一勺是空的脏水，一勺是沉的脏水，你两勺都拖给他了。你养山的任何动作都是空间不二，那我问你，养山这个时候什么动作都没有是什么呀？冯世东说扫路鬼，人家就是扫地这个事儿，顺便玩了几句。冯世东说的这个我也不认可，什么扫个鬼啊？人家就是扫个鬼，怎么了？人家就是扫个鬼，又有何错呀？空尘不二，这个话在教理上来说的话是非常一句好话。禅宗一般为啥不这么说吧？你这么说贼脏野陋，就是说一般这种话是它都是有针对性的，你有问题根据这个问题来说这个理。你比如说你空和尘你是分成两个的，你是打成两截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你，我告诉你最珍贵的理，那就是空尘是不二的。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不一啊，你要是老是抓着不二，他又说了空是空尘是尘，那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说空，什么时候说尘，什么时候说空尘不二，它是分地方的，你换个地方立刻就错。也就是说你在这儿你突然来一个空尘不二，一般禅宗不这么说理，一般禅宗不这么说理，就是禅宗呢他已经知道这些空尘不二，这些理他都知道了，但是到事上他还是不安，因为他离开这个理他没法走路，他得时时刻刻记住这个理，他有一时一刻记不住这个理，他就不会走路了，他就开始迷瞪了，他就有糊涂了，他就不安了。这样的人适合来参禅，这些理上他全认可过了，不用你给他讲理。这个不是跟新中心正好合适吗？你老人的东西你肯定是都认可了嘛，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人家再怎么争议老人至少你是完全认可的。但是你做不到啊，一换成你看书的时候高高兴兴的，一看书的时候高高兴兴豁然开朗，啥事都没有了，简直光辉的自己就成佛了，你放下书立刻不行。就是禅宗的心就是这样的，你在讲理，理上的东西都知道了，知道这个理，自己做不到， 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来参禅，他在外理上他不会这么说空身不二这种话的。人家玩自然没错。蔡小鹏说还落了个色余空啊，我看看蔡小鹏应该是上一个。如何不落色余空？看行云落处，你拿什么看呢？你的眼睛在何处？你拿什么看？再说了，看行云落处，天黑黑乌漆麻黑的，哪有行云落处啊？看不到。三小鹏，你可以根据这个理来那个一下。我知道你刚修没多长时间，但是这个理，你从这个理这可以进入。为什么说看行云落处？你管这什么的色与空啊什么的，色和空你都别管，甚至连我的问话你都别搭理。你这个时候你答的什么都对。我那里先扫地一下，完了这个太久远了，忘了这个王慧卿这个是接哪一个了。王慧卿，你再看看下面的那个空不自生，这还要不要再解释了？对呀、啊，李光明说的这句话就是论者落边才有此动作，你不能说养生的任何动作都是空身不二，你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你这句话你要有前提的，你没有前提，你搁到这儿你就跟养生你就差在这儿了。你没有前提的东西你搁在这儿干啥？你就是你搁在这个东西有点多了，李光明师兄，你不用你这么总结，你这么总结你可是阿哥他了。就是修行人呢、啊，修行人贵直接，修行人贵干净利落。咱们既然说到这儿，咱就说这个。咱说起来别的，咱说起来心意，咱可以说很多很多，吃喝拉撒睡，顺便包括的都可以说说。但是既然咱说到禅宗这个茶口这儿了，咱就说这个。养伤还扫一下，抑郁的莫葛藤，扫啊扫啊。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意给扫完呢？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意给扫完，那才是养山扫呢。要我说养山就扫了扫就扫得太失败了，应该有一个灵异汉子出来把养山的这个效果给夸夸夸给掰成两半扔在一边去。王慧卿师兄，你看你还有什么？掰不了刘涛，掰不了刘涛。好了，那我下了，该谢桂宁上了。今天是谢桂宁讲完了是那个邓凯杰讲。我要是真的掰了你，你现在早没话了。你明明是没掰得了你，你在这儿。不要赶了，我给啥恩给你了？你感恩、这个地方容不得这个蔡师兄，我这句话只是在这儿说啊。好，谢师兄你上麦吧，大家有什么也可以接着在这打字，接着在这打字啊。我先上麦，欢迎谢师兄上麦。是下一个禅师，谢师兄完了是邓凯杰师兄，我先下麦，谢师兄你上麦吧。
好嘞，那个郭师兄郭老师讲得很精彩，让我们茅塞顿开，非常好。然后我们主要是茶馆就是聊聊天啊、讲讲故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探讨，就是这样啊。那既然上面那个禅师讲完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个禅师。好、先发文。先念一遍。朗州朱密洪恩禅师啊，就是他是朗州的，他名叫洪恩禅师啊。每见僧来，拍头坐，呵呵声，仰山谢界。师亦拍口作和和声，仰山从西过东，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从东过西，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当中而立，然后谢界。师曰：什么处得紫衫内？仰山曰：于潮汐印子上脱来。李克师兄，你没麦， 都能上来聊一聊啊，刘涛之间也可以上来聊一聊啊。啊，都不上来。然后这个红衣强是很奇怪啊，没得了啊，没得了，这也是大好医疗啊。洪州中医禅师洪恩禅师，这个禅师很奇怪啊，他每看到我生来就是拍头就呵呵声，就是拍着头呵呵呵呵，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仰山我们也知道，仰山就是龟山的徒弟，称龟仰宗，就是他们师徒俩，他来谢界，然后师兄拍头就呵呵，然后从西过东或者从东过西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当仰山中而立的时候，然后谢界，是曰什么处得此三昧。仰山云于潮汐印子上托来，这三昧一般就指的是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可以这么讲啊。然后仰山说，我这个是从潮汐印子上托来，意思就是说我是从土祖相传，以心印心，所以是这样讲啊，但得本心名为大定，所以说从潮汐印子上托来，这样呢与诸佛诸祖不别，所以说是谢界，可以百度一下啊。谢界我也没受过戒，不太清楚，然后师兄可以百度一下谢界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师兄不妨上来讲一讲谢界是什么意思。
是那个戒啊，戒有戒师傅，那个摩诘师啊，什么师啊，有一些是说戒的，有一些是做证明的，有一些是给传于世的，等等等等，他这个大戒完了之后他要磕头啊，谢谢这个戒师傅，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猜是这个意思。好了，我说完了，下麦。
啊，感谢郭师兄，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大约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个禅师作乐，你看别人一般说来那个来参的时候哈，但都是有言语动作或者怎么样啊，怎么讲啊，如何，他就是说口中和合声，一句话也不讲哦。术语禅名与沙弥得度受戒后，是师所拜谢之礼，名为谢戒啊。那跟郭师兄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来谢谢老师给他受戒，大约是这个意思啊。拍口就是呵呵呵呵这样子，也平常就是无口笑，马上就拍口就呵呵呵这样来笑，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句啊，是因为什么处得到十三昧？之前不是仰山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是都是这个开口做呵呵声，是，我是这么理解呵呵声。什么处得此三昧？不妨大家来说说什么是此三昧呢？仰山为什么会说从潮汐印子上拖来？从潮汐印子上拖来的又是什么呢？我先下麦一会儿，大家不妨讨论一下。好，既然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贴啊。
我再说一说我的理解哈。
欢迎各位。
这个仰山也好玩，人家别的师傅都是微堂，这个以脚微堂堂而坐在那儿，然后该怎么样怎么样哈、啊。咱比如说咱去受了戒，咱去向人家磕个头，人家的师傅是啥样啊？人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怎么样，然后给你还一个礼，然后起来了哈、啊，非常的有威仪。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他就光拍着嘴啪啪啪的嘛，然后再是那个发出来呵呵呵的声音了，就这么简单。拍鼓没有什么，拍鼓就是拍着嘴而已。拍着嘴呵呵声，至于是啥意思，你问问他啥意思，他就给你拍个口。拍口就是拍口，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是实际上的话，你也可以理解他去这个想，他去这个，因为他生来干什么？生来他就是心中有一物啊，他有这个东西在呀、啊，他就是在这儿用来怎么说呢？谢他们的东西，或者说是讥讽他们都可以。 都可以。养山谢界他也是，他不像别的是师傅那样，就是那一堂微微的，他就在那还是这样开口开口喝过声。你也可以让我理解，我也可以啊，你还谢界，你有个什么界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就一般的人来说一听，哎呀这个人就是真的是这个这个，既然这样的话我又干嘛呢，一次朝一下就下去了。养山不是，养山说我偏要看你有什么伎俩，他开口做喝过声，养山还不懂，养山也不礼拜了退，也不在那说就是自认哎呀就是这个干嘛我这捉鱼一线呢。他养山不是这样的，养山在他跟前穿梭啊，从西过到东，然后他拍拍养山说我不信你这一套，我又从东过到西，我还在这儿，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呢。所以然后他拍拍拍去，然后养山就差着手在这一立，然后谢谢啊，你说我这个有这个在，我先有这个在，我做的比谁都堂堂巍巍，我站到你面前端端正正的向你礼个拜，谢一个谢。我作为一个出家僧人，我受戒本来就是应该的，这是我的本分事，我怎么了？你难道就是有这个落草在吗？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看，如果我们谁要去受戒，有的人说，哎呀，你还有这个在吗？嗯，肯定会有这种的心理出来的。养山他没有这个在，所以也不妨有这个在，所以养山在这差，你越这样横坐，我越要插手当中你，然后谢戒。所以他那个师傅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得这个三昧啊？嗯，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理解。是的，朝运字就是这样的。佛心运咱们说起来的话都是很神圣的，这个佛心运你说的都小了，什么妙光明圆满什么什么什么的，可以放一堆词儿来说这个。但是他对他这个禅师来说的话，这都是自家的东西，自家的东西就是朝心运字啊，就是这样。运字就是你比如说你说拍子啊，苍蝇拍，你说拍子，嗯，就这样的一个，他熟悉，他这都是自家的嘛，熟悉话，所以他就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我说完了，谢师兄，你接着说吧。
郭师兄说的很好，这个意思。印子上拨下来就是说，我与那个诸佛诸祖不别，我跟他们是以心传心，这个从打的地上的住脚，这个意思。拨来就是指盖过印章，印刻过的嘛。这句话怎么讲呢？蔡师兄觉得什么叫做印刻过的？
我觉得可以直接说，我就是从曹心那里印刻来的，可以这样说，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因为他就是那种那个谁，那个这个弘文禅师，他就是那种啊，就是说要谢谢这个也要哄着哄着你，那个也要哄着哄着，我偏不怕。你说我什么时候来，我就是有，我就是从曹心印子上拖来，我大大方方的夺过来，我不仅拖过来，我这个印子还要盖住你。他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印刻过了。我们一般人不说，说这个话是大过，但是他没有这个，该说的时候他就说，又怎么样？嗯，所以这个时候要看弘文禅师怎么回他了。嗯，你这个等一等，等一等，少师兄，你现在就问我呀你？你上座了没有？你上座了没有？你现在是修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呢？那行了，你不上座，你这辈子我敢担保你都摁不过我，你下辈子都不一定摁得过我。不信你看，欢迎你时时来摁。我说的可能不太那个啊，我说的不一定礼貌啊，说的不一定礼貌啊，喝茶呢。嗯，
对，咱们这里就是喝茶，探索语言，是吧？没有说什么对错。那我刚才就是说问曹师兄，蔡师兄，他这个的那个印是什么情况？当然在养山那里是没这样，他们是可说可不说，是吧？所以我们是茶馆，所以大家互动这个是比较好玩的。没事，就是大家互相聊聊，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高下之别，都可以。亦无应可。
刚才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师兄们讨论了什么应可过，对应可过的就是承担了啊，我就承担了啊，承担了不很好吗？完了咱们学佛的掌握的，我修了多少年了啊，他就是不敢承担，不敢应可啊，不敢推心不说啊，就是这个，那不敢说怎么那怎么弄啊，这个后。
那这时候就要问这个王光远师兄，你承担了什么，应可了什么？ 不乏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就说就是可能是咱们就是有的可能对这个什么认可了什么什么理解的可能不一样，就是拿出来的可能不是，就是但是咱们做事的时候呢，你敢于承担，在家庭当中你是在一个什么地位上，你把你自己应该担当的事做好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认可。在社会当中你干了一个什么什么工作，你把那个工作做到位了，就是最好的认可。
其实这里可以换种思路，咱们不说认可，老实工作不是更没有负担吗？郭志坚说王慧卿带王光远答过了，王慧卿之前说扫地一下，怎么讲？扫地一下后面怎么讲去掉？蔡小鹏师兄说有个扫地落了一边，那如何是不落一边？刚才仰章扫地也扫得挺花呢，指了自己又指了龟章，还在那里天天扫地，那你说他落在哪一边呢？当然从达人身上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边可落。
那就落一边也是了，你看看哪一边好就是哪边好就是了，那就行了呢。那怕还有个咱们还怕个有个落一边的话，那正好落了一边了就是。
那你说个没做的来呢？
王光远师兄忙着呢，忙着要做事呢，忙着做呢。王光远比谁做的都厉害。你带王光远答完了。人家王光远真是他在那边成一个道场啊，你说呀，你这个道场这那这那的，他就舔着脸天天在那弄，你们都别管，我来管。
有郭师兄这一句，反而不多了。
他不是那种礼物，王光远师兄不是那，他天天做事，他都是用这种心。但是我认为王光远没有做过，我认为这是王光
远。不管了我。
对呀、啊，你肯定是不管的。你的那些监督肯定是不管的。
就是赚钱了。
我刚要说王光远师兄弄道场不容易，王光远师兄一说说他都不管了，你看我多尴尬呀。忙着赚钱也很好，没一个不好，你要真忙着赚钱你还到茶馆来干啥，耽误你赚钱不好，王光远师兄耽误你赚钱，立刻去赚钱哈。
不耽误不耽误，咱们这个聊天也是很赚钱的哈，郭师兄就给我们发了好多好多钱，
本来想发个笑容，只能发个。
白天那个在店里赚钱，晚上回家以后就开始学佛了都。
你说说你学佛是怎么学的？那可能没听见，过吧，薛师兄你继续，我们各种乱入，不好意思啊。
哦，没事，很欢迎大家，这样地方很热烈。刚才都大伙都已经讲了是吧？茶馆嘛，互相聊聊天，没有对错，没有高下，哎。很好，蔡小文师兄说，我最近打坐，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好几年都是每天一点都不想做，硬逼着自己做，非常好，就是要这样硬逼着自己。你老师也经常说，天做你称皮能做得下来的，这个是要硬熬的，很多时候，当然又好了又坏了，是吧？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不单单是蔡师兄你。特别是夏天又热，冬天又冷，没有一点恒心是坚持不下来的，这个只能靠自己。有时候习气反比平时重啊，老人都有开始说这个翻习气，我记得是老人还是老师，这个是很正常的，翻着翻着就越来越淡了，反正别管那么多， 老是打坐就好了，而且这个习气也不是一生能够消除的，老是修行不管其他就可以很好。对啊，坚持打坐这已经就是在出习气了。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就继续啊，我不是老师，郭老师是，我不是。
茶馆只有喝茶的，只有喝茶的。我再接一句，我再接一句他说的这个，蔡小鹏，我知道你是在百座内是吧，我知道你是在百座内，第一轮还是第二轮是不是，你是第一轮或者是第二轮吧，几千座了啊、哦、挺快的呀，几千座了。你那个啥，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虽然你已经他们两个已经打完了，我再多言一句，嗯，你的注重点错的，你的注意点错的，你应该注意点谁有习气，你这个东西你得看破它，你不看破它，你这个习气就是暂时没有了，它也只是压服，你到时候你就好久没接触这个境，你也没个心思了，有一天你偶尔碰到这个境，你可能比谁犯的都厉害，你还是要在明心见性，在自己的明心见性的这个地方上来参，这个地方让我说一句难听的话来说，你不妨多来了茶馆，你不一定要听我们的，你去看看这个禅师的公案，你看看我们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你先弄这个，你注意点放过了，你注意力不要放在习气上，那个习气像皮球一样，你按了这个它会起来那个，你这样按起来没完没了，耽误你的注意力，你就是过了白色，你也是刚开始先做的，用功别用错地方，刚开始别用错地方，明心见性以后再说出习气，明心见性以前出不了习气。
是的是的，由明心见性才开始真修，那才是真修，就不行是少了。所以像郭老师讲的，从根本下手，明心见性，才知道怎么出习气。你刚才说硬逼着自己关照，这也不是不行啊。好像关照是有三部曲，第一部就是懒懒什么懒懒一绝，哦，已经忘了。总之就是没事，关照就是没事啊。三部曲师兄可以去搜索一下，悟后起修除习气，其实在这里说除习气都已经是后话，当然这个悟后起修的悟是蛮重要的，其实所谓的明心见性。
我觉得蔡师兄的这种情况，你那个啥，你那个你对关照的下手处，关照下手关照硬逼着自己的这个，要有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但是也不至于就是说是硬逼着自己什么什么的，越关照越轻松，学佛是一件最轻松的事，那轻松不能够再轻松再愉快的事了，这就是学佛，它是卸东西的，卸了东西之后呢，你那个清善劲儿啊，那不知道多清善，今天有个人说他打清善了，他的那种的轻快，那不是你的轻快，一般的那个觉受上的轻快所能了解的。我建议你下一看那个考察齐老师的那里还有关照，你多听一听齐老师怎么讲关照。我觉得你是关照，可能是要领不太对，关照是放下，关照是别用力。你用力的去提醒自己不要用力，你现在还不太会关照，你可以多这样，多这样。其实你每次下跪了之后累个半死，往床上一躺，你那个心态就是关照，你啥都没有过，你自己的鞋一脱往床上一躺，该起来该刷牙该洗脸该去上班，啥也没有想，没多想，顾不上想，累得半死，哪有那心思去打那么多妄想，那个时候是关照的好状态。我下麦了，谢师兄。
啊、哦，好嘞好嘞，是郭老师这样说是对的，关照就是没事，因为我们一心中的关照就是没事，就是轻松自然，有事便没事，但其他中日可能关照有点不同。对，甚至就是说别把关照当事干，心中没关爱就是最好的关照。是的，对。刚才说到哪里了？王师兄说三百座内不太会关照，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几十座就挺会关照了啊，我说关照是没事的，那有的人把一千座以后还在问这个关照有什么问题，所以每个人心态关注点不一样。 或者打坐也觉得累，下坐也觉得累，是轻松自然的事情啊。不过打坐你要说很要很轻松不见得，但是观照就是有事便没事，就是很轻松自然，这是我的理解啊，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轻松自然这儿还有一点儿，就是说有一个小的一个微细之处，就是说这个什么是轻松自然，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要轻松自然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其实刚开始你不懂这个轻松自然，你有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这个时候你多练习，你比如说练习有一个明白的一种做法，你一天你就那么哪怕你不是自然的，你一天你就刻意的你断个20次试试，老人有用过这种方法，最简单粗暴了也可以的，因为它毕竟是生处转熟，你不熟练嘛，你不熟练它也可以这样的，就是当个事干也不是不行，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方便，尤其是刚开始，像他80度的，就是说那个心力的那个劲儿还没上来，你这个时候你坐下多注意用用功，你是辅助于坐上，实际上你坐下不随着那个跑，你那个纠结少的话，你坐上自然不会那么累啊，坐上的累会减轻。当然有时候为了累也别管它，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个人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为啥你坐上累啊？因为你那个妄想什么很多很多，你一个劲儿一会儿要拉回来一会儿要拉回来，可不累吗？
是啊，反正就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呸不能停就拉回来，有事就让它没事，熟处转生。这个安徽王启云师兄说，请问师兄，佛性便一切处，为什么还要观自在呢？那么反问师兄，观自在妨碍了佛性便一切处吗？王师兄没听到呢，有听到打个一，你回答回答，观不观有妨碍到佛性便一切处吗？这个是你的纠结处。佛性便一切处，为什么还要观自在？那么我就反问你，观自在妨碍到佛性便一切处吗？或者不观自在妨碍到佛性便一切处吗？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有还是没有？咱们实心是道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清楚的话，那这个问题咱们就过了。这位师兄可能还没修心力，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王师兄你的情况大家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比如说每个宗的光照也过千座了，那过千座的师兄啊，我觉得这种基本概念不应该问了。
对，谢师兄，我这个是给蔡师兄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他的在教下的研究比较多啊，教下的研究比较多，你现在属于行体解决这个时候，所以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供你参考。别的不多说了，谢师兄，你继续啊。
郭老师的参考很好，大家导之为就可以让自己多休息啊，有精力打坐，就是别打妄想。总之，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慢慢磨，做水磨功夫。还有说一切成就，有是有。但这样的人毕竟少，咱们就按那个正常的情况来做。如果没问题，我们就继续接着那个上个禅师的公案，好像是讲到于潮汐印子上拖来，是吧？我再复制一下，讲到这里了，就是接上面那个制约。奴道潮汐印子三昧皆什么人？这句话不可谓不读啊。两三是说皆一速觉，一速觉大家都知道是点家玄觉禅师，他就是一个很利索的人，到业主那边正息而立，礼拜也不说话啊。有兴趣的可以看业主藏经西元品，就这个公案。然后呢，皆一速觉，两禅说的啊。两禅说，和尚什么处得此三昧啊？就反问那个禅师，你又什么处得此三昧呀？不是他之前问两禅吗？两禅说，我是在潮汐处得此三昧。然后就问和尚，你什么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于马大师处得此三昧。马祖真是大善之士，当今利索，他的风格本人也是很喜欢的。 想当问，如何是得见佛经意？师曰，我与奴说个比喻。
说个比喻。
奴一世在有六窗，内有一猕猴，外有猕猴从东先换星星，星星俱应。奴是六窗俱换俱应。啊，仰山礼谢。曰，四门和尚地狱无不了之，更有一事，只如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又且如何？私下神床，只仰三手受，轻轻与奴相见，必如交鸣虫。在蚊子眼睫上做巢，向十字街头笑云，土化人稀，相逢者邻居稀迎。中意当时若不得仰三这一句，何处有中意也？穷寿愁云，还有人定得此道理吗？若定不得，只是个弄惊魂脚手。佛心意在什么处？贤者若不是仰三，真得见中意？写到什么处是仰三得见中意处？哎，真是，这古人实在是，别说是老佛心切吧。首先，仰三说的是接一速觉，一速觉就是。玄觉禅师他最著名的公案就是见六祖，然后并且还做了一个正道歌流传一世。这位禅师也是很那个很利索的一个人，所以说玄觉是最上乘，就一速觉，一速觉就是最上乘的，他没到六祖那里就已经开悟了，那真的是心心相印，不在于言说玄妙。当然你别说最上层有什么法可接，最上层无法可接，这就叫最上层，直接是你接一速接，也是所谓的以心应心，心心如是，就是杨刚说的从潮汐印上拖来的，并不是说真的刻个印给你盖一下你开悟了， 我没开悟等等，这个是世俗的做法，真正的得到潮汐真传，得到法脉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他们的作业，他们言行就知道了。所以仰山就继续问他，和尚什么处得是三昧？这也是反将他一军，你问我什么处得是三昧，我告诉了你了，你呢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师曰，我从马踏之处得到。那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是吧？这个主要就还有这一点比较值得讨论的，就是如何是见佛性意啊？如何是见佛性意这个比喻，就是说一个是有六个窗，一个是大约就是比喻我们的心。六个窗可以说是那个六识，或者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那有一猕猴，猕猴就是大约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心王啊。外有猕猴从东换星星，星星俱应，你是六窗俱应，换俱应，六窗俱换俱应。六窗就是指六个眼耳鼻舌身意，别人换我们的话，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也可以听得到，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仰三就理解。理解呢，那又就继续问他，四门和尚比喻无不了之，更有一事啊，注意啊，更有一事，只如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又如何？这里不妨大伙可以聊聊天，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又如何？什么是猕猴相见处？我先下麦。好，在刘师兄，你说。哎，刘超师兄还醒着哈，醒着很好。其实啊，这个猕猴可以比喻为佛性，佛性真的有睡着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真的有睡着的话，那就不是可以随时朗然现前的，那根本就不是了。这也可以看作是仰山的那个探知语， 是试探他，是吧？那私下乘船只两三首座，错五元，心心与你相见，坦诚相见。譬如明明虫，明明虫是一种非常微小的虫，百度了一下，明明虫传说中一种微虫鸣，鲍普斯赐教曰，明明同文眉之中而像弥天之大鹏，文眉蚊子都已经很小了，这个明明呢又在蚊子的眉毛中做巢，而像弥天之大鹏，这真是比喻众生眼光狭略，得少为足，不值这家宝藏，就是所谓半夷侯，可以说是我内夷侯，可以说是你，就是我们要相见，就是坦诚相见，如何是佛性的意思啊？你指出来一个外夷侯，就是比方说是我嘛，然后你内夷侯睡着了，你要如何相见？就是就等于说，假设你昏昏沉沉的话，你的内夷侯在哪里呢？又怎么与我相见呢？这是一个问题。王慧卿说，启用如何见对否，这句话听不大懂，什么叫不起愿如何见？马师兄不妨说一说，什么叫不起用，什么叫做不起用？万迷猴，我认为哈，只是我自己的理解，万迷猴指的就是其他人，内迷猴就是指你，比方说你睡着了，你的佛性又在哪，大约是这个意思。是出破内外，不见得，不见得是这个意思。林松师兄说，此处破内外，我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赞成此师兄说的。王慧卿师兄说，佛性不起用在什么处啊？师兄觉得在什么处呢？蔡小凡师兄说，我觉得是有这个意思，那也不妨觉得是有这个意思，毕竟是探讨，没有真正的对错，都可以。破什么内外，这是个比喻啊，比喻内迷猴外迷猴，就是你与我坦诚相见，如何才是坦诚相见，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内外。
我给蔡师兄蔡小鹏师兄的旨意那个提供一种思路啊，提供一种思路，就说你理解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外迷猴指六根，内迷猴指佛性，一般六来说是指六根啊六识啊什么的六尘啊，可以这样理解，你这样理解你看他往下解释通不通，都能解释通不能解释通，这个看公案啊，就是前后你多看看，来来回回你看一遍，你看一遍你再看一遍，你再看一遍，不懂了你就搁在那，回过头来你再看哈，就是这样的，你不用就是在这儿就是思索，然后查个佛经大字典去查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这种意思就没意思了，你自己去看看，你比如说你说那个外迷猴指六根，内迷猴指佛性，假如这个对的话，那他就睡着了，就佛性睡着了，这么昏迷是不行的呀，为什么那个谁那个人家那个禅师，这禅师终于禅师反倒很高兴的说，地旷人稀香逢也少嘛，为什么还这样来赞养山呢？养山又不是昏蒙了吗，都睡着了，来问他为什么还赞养山呢，这个地方怎么解呢，你能够解得过去吗，能够解释得通吗？
对，郭师兄说的是这一点，但是这个地旷人稀我的理解有不同，这个地旷人稀说的是这个焦明虫啊，地旷人稀香逢也少，为什么，就是说焦明虫它在蚊子眼睛上多少啊，比方说是得草一只，他呢又跑到十字街头说土旷人生相逢得草，对吧，就是说比喻众生眼光狭略，得草为主，不是自家宝藏，这也是所谓的坐在上楼边饿死人无数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土旷人稀相逢也少得草。当然这句话是赞扬上的，这个云虚西那个云居西云中义当何不得养伤，这一句何处有中义，互相 互相见，星星与星星相见，互相见。同受愁云，还有人定得此道理吗？若定不得，只是个论经文教授。佛定义在什么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受用的地方，各自受用处，就看看还有没疑惑，还能透得过吗？还能透得过吗？全觉云，若不是养伤，真得见中义，且到什么处是养伤得见中义处？写到什么处是养伤得见中义处，就是什么是养伤跟中义坦诚相见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心心相印的地方。
石师兄说的一句，石师兄他总是教育我，我在冒着被教育的危险，我再说一句，率天之下莫非王子。现在王睡着了，王啥也不管了，那你说咋办呢？石师兄，你这莫非王子不莫非王子，那他完全受益不到，怎么办呢？
这也正是玄学说的，你要怎么拿出来相见？就比方说，此师兄，你要怎么内猕猴与我们的外猕猴相见？怎么坦诚相见？你要说清楚啊！
小闹钟，打你打紧，我要是打你我就多余了呀，蔡小鹏啊，我打你我就多余了。你不行，你怎么回我的话？你现在正在醒着呢，你什么时候睡过呀？你就是你睡觉你都没有睡着过，你以为你睡觉睡着过了？你睡觉闹钟一响你都醒了，你啥时候睡过呀？根本就不存在那个睡。你不要以为有一个醒可在呀，根本就没有一个醒可在，那个醒是多余的。说什么唤醒你啊？你现在正醒着呢，所以与我相见而已，何曾不相见过？一直都在相见，还有过不相见过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睡着了是真相见，因为睡着了就是心无所住，并没有心王可住。这个时候心王就可以六个来词互换互用，这个时候就是转六十成那个什么了，成那个转六十成那个转八十成四智了。睡着了也是佛，睡着了也是佛，不是那个后解了。你现在睡着了没有？我问你，啥佛啊？你真是佛的话，说个佛你都多余。你拍拍身上的土，别拉我落跑。这是个佛，是都不用多说的。对，你这一欧的话，这个地方是融的，你看了东西，你自然一欧，就这么直接。别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多余的要命的，说个本来是佛都多余。
蔡师兄，你好好打住啊，请你不要放东西，就是欧。这个本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我答玄学的话。今天大概时间也到了，当然也可以拖堂，大家如果有什么聊的话也可以聊，没有的话就准备下课了。
如果没有什么就下课，心中心这对还没有卖上呢，你下一次接着来就邓师兄上麦了。心中心这不是说善知识多，是善知识说白了都是我们的本分，啥善知识不善知识，一个学佛人就应该这样。所以好好修心中心吧，不着急，慢慢来，先坚持每天一做不间断，先这么来。下一次这个谢师兄还没完呢啊，下一次接着来，如果这个公案不进行，下一次从这个公案开始再来一遍。蔡师兄，我建议你先看一看，完了下一次你找点这个公案的疑难问题，你上来再来问谢师兄，这样这个茶就好玩了啊。各位师兄也去找一找，就这个公案好好想想问题啊，下一次我们来了可以上来大家问谢师兄，问完了之后谢师兄弄好不好？谢师兄啊，
也可以这么看。
好，那今天茶馆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参与，茶馆关爱各位的参与，如果不参与这个茶就不是好玩的了啊。好，那下次茶馆见。感谢那个谢师兄啊，邓师兄白等一次啊，下个周四见。